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你现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4月4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美国公布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清单，北京回应将对106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首次过半。马丁·路德·金遭枪杀50周年，美国举行纪念活动。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再就叙利亚危机举行三方首脑峰会。脸书删除273个有关俄罗斯的文宣页面及账号。78名台湾电信诈骗嫌犯金晨自马尼拉被遣送到天津，台湾严批中非两国。外交家月刊指出，中国一带一路推土机式的方式不顾湄公河下游的死活。法国铁路罢工第二天，全国铁路继续混乱，法国国会通过铁路新公约修正案。朝鲜要求推迟今天的预备会议，韩国宣布设立南北双方首脑热线电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古力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特朗普政府4月3日宣布将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的建议清单，计划对1300种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该清单涵盖美国301调查认为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和医疗产品。中国立即表示将出台对等的报复措施。路透社说，美国试图通过此举迫使中国改变其对知识产权的做法，这项有待美国国会批准的关税措施意在回应中国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移技术和知识产权。美国认为中国推动的2025中国制造计划是通过剽窃美国企业的技术，意图在先进技术领域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美国贸易署一名官员称，美国这项关税清单针对的是受惠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中国工业政策的产品。路透社说，该项中国国家主导的计划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技术、信息产品、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还有海洋工程装备及高科技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等等。针对美国政府在301知识产权范畴昨天宣布的对中国500亿美元的产品课征关税计划，中国政府今天4月4日回应称，对美国106项产品加征关税，范围包括美国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关税额为 25%， 与美国对等。中国国务院关税委员会表示，中方征税的实施日期将根据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情况另行公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4日在北京表示，美方的贸易战损人害己。他并说，美方公布的措施肯定有影响，但中方可以承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说，美方的措施对中国肯定有影响，贸易战无赢家，发起贸易战损人害己，美方的措施首先会伤及他们的自身利益。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首次过半。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尽管丑闻缠身和内外政策不断受到抨击，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告公布的每日跟踪民调首次发现，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肯定总统特朗普的工作。特朗普星期二感谢拉斯穆森的民调，还声称自己的支持率高于同期的奥巴马。拉斯穆森的民调是三天民调滚动的平均数， 也就是说，星期一公布的支持率为上星期三四五民调的平均支持率。当时 NBC 六十分钟节目播出的前成人电影明星风暴丹尼尔斯讲述其与特朗普婚外情的影响仍存在。不过，另一家民调公司真清晰政治的民调平均指数显示，特朗普在过去两个星期的支持率为42.1%。目前，特朗普正陷入一系列政治头痛事件，包括特别检察官调查他的竞选团队是否同试图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俄国人勾结，将近20名女子指控他性骚扰或性攻击。特朗普也因为高级官员替换频繁而遭受批评。拉斯穆森民调同其他民调不同，它不是通过电话提问题，而是依靠按键电话，也就是说，赞成特朗普工作表现的民众不用说出来，只要按下某个数字就行。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今天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50周年。本台法语特派记者从亚特兰大发来了美国民主党众议员约翰·刘易斯纪念马丁·路德·金的讲话片段，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2018年4月4号周三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害50周年。据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发自美国的现场报道，全美各地今天有许多纪念活动，尤其是在马丁·路德·金的故乡亚特兰大。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安娜·科尔贝在亚特兰大遇见了马丁·路德·金当年维权路上的伙伴，现年78岁高龄的美国国会众议员约翰·刘易斯。刘易斯说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a leader.
马丁·路德·金曾是我们所需要的领袖。5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深深地怀念他。他曾站起来，他曾表明自己的思想，他大声说话，竭尽全力地去完善这个国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如果没有小马丁·路德·金，就可能还保留着白人区或有色人区的标记。他从此改变了美国，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金博士总是在激励着人们要站起来，要表明态度，要举着他的火炬。
Dr. King is still inspiring people to stand up, to speak up, and to speak out, and to carry the banner forward.
以上是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约翰·刘易斯在亚特兰大纪念马丁·路德·金遇害50周年的讲话片段。据介绍，作为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4月4日遭杀害时年仅39岁。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伊朗、土耳其与俄罗斯总统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关叙利亚冲突的峰会，这是三方在不到半年内第二次就叙利亚举行峰会，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今天的峰会是由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左东在安卡拉接待前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的总统鲁哈尼。去年11月份，普京就已经在俄罗斯的索契举办了首场三方峰会，而第二次的举办无疑是三国合作加深的新的象征。叙利亚从2011年3月爆发内战后， IS 组织乘虚而入，在该国肆虐，随后发展到国际多方的介入。七年的战争共导致35万人死亡，国际社会多方调停，但是冲突的出路却因为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不同的利益考量而停滞不前。莫斯科和德黑兰支持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而安卡拉则支持叙利亚的叛军，且让叛军取得了叙利亚北部的大片领土。三方在阿萨德的政治前途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但虽然三方利益大相径庭，但现在却在西方对叙利亚的影响力减弱，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很快就要从叙利亚撤出美军的宣布之后，俄土伊三国则要合纵连横乘虚而入，在叙利亚问题的国际棋盘上占据主导的地位。据法新社引述巴黎政治大学政治系的教授贾布尔指出，此次峰会的目的就在于重新组织和重新谈判叙利亚的影响带，并且思考美国撤军后的叙利亚北部的未来问题。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 脸书撤除了273个有关俄罗斯文宣的页面及账号，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全球社群网的巨头脸书公司宣布删除与俄罗斯宣传品有关的总共273个页面及账户，其中包括了已被脸书发表出来的70个脸书账号、65个 Instagram 账号以及138个脸书的页面，这些都属于脸书旗下的产品。脸书从他们的平台上撤下几十个他们称为与克里姆林宫官方事务机构合作的账户。脸书的安全网主管3号在一项邮寄的公报中进一步说明，包括70个脸书账户、65个 Instagram 及138个脸书页面，这些由俄罗斯他们发布刊登的页面账号全部被取消。根据脸书公司指出，这些页面主要是向俄罗斯或是向前苏联的成员国家受众发布的，总之有约超过100万个脸书以及 Instagram 的用户跟踪浏览他们的这些文宣当中的一个账户或是一个页面，这些都全部被脸书撤下来了。这些页面属于网络研究机构 IRA， 这是一个设立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企业，与克里姆林宫关系非常密切，负责替俄罗斯做因特网上的宣传工作。脸书安全部负责人斯塔诺斯在其公报中说明，我们不要 IRA 机构在我们的脸书上，我们取消这些页面及账号纯粹是因为他们是被 IRA 所控制，而不是因为这些页面的内容。就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脸书的老板祖克伯格在起初的阶段并不认为在社群网上散布扭曲的消息信息可以在大选中扮演重要的影响角色，他淡化了这事的严重性。后来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脸书查出了 IRA 机构的确在美国大选期间针对几千万名美国的选民发出宣传网页信息。今年二月，美国联邦检察总长穆勒负责调查大选中的通俄门事件，逮捕了13名俄罗斯人，指控他们参与这项影响大选的网上社群宣传工作。
以上是珍妮特的报道。78名台湾籍电信诈骗嫌犯今天早晨4月4日自马尼拉被遣送到中国天津，为此台湾严批中国与菲律宾两国。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在马尼拉经过三个月的救援行动终告失败。今天清晨6点，在菲律宾被捕的78名台籍电信诈骗犯被送上大陆派出的包机，在150名中国公安押解下送往天津审判。面对无法挽回的颓势，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今天严厉谴责菲律宾政府屈从中国压力，不顾人权及中国司法制度欠缺独立透明、公平公正，进行认同所谓一个中国论调，没有跟台湾讨论资商，就把台湾人民送往中国大陆审判。台湾强调，菲律宾未能尊重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此举对未来台菲关系发展将造成负面影响。台湾也严厉谴责中国以片面蛮横做法，强行将涉案的台湾人民遣送大陆，漠视国际法、国际惯例及模式，单方舍弃两岸早已签订并运行多年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这个电信诈骗集团去年开始在菲律宾运作，假冒警察、法官及检察官，诈骗大陆民众的钱财，每天都有上百人受害。菲律宾警方表示，集团在中国至少犯下500个案子，诈骗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指出，菲律宾决定把诈骗嫌犯全部送到中国，让他们受到有效审判，因为受害人和罪证都在中国。此外，中国公安已透过国际刑警组织把这批嫌犯列为红色通缉对象，菲律宾需配合国际刑警组织的要求。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的报道，最新一期《外交家》月刊的封面报道称，中国强势在湄公河推动“一带一路”推土机式的发展，已经对这条生态多样化仅次于亚马逊河的水道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以上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大战本周不断的升级。4月1号深夜，中方刚刚公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铝产品增税的反制方案。美国今天就如期公布了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的建议清单，自然再次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弹和谴责，誓言要对美国的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方案，祭出了14类106项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方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是一个建议清单，随后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征集各方的意见，并定于5月15号召开听证会。清单则涉及到中国大约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建议税率是 25%， 涵盖了约1300个税号的产品，涉及到工业机器人、铁路、机车、航天航空、机械、医疗、通讯、电信等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22号的时候签署了对华贸易备忘录，他当时就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600亿美元的关税。而美国商会于4月3号公布的301调查征税产品的规模似乎比总统要求的600亿美元稍微有所下降。美方301调查认定中国涉及强迫美国的企业技术转移，窃取美企的智慧财产权，并恶意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行为，同时也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了政府干预等非市场因素的驱动，以实现官方产业政策的目标。一名美国官员就表示，关税的清单针对的就是受惠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中国工业政策的产品，这个计划旨在让国产的先进科技产品取代进口产品，并在未来产业中建立主导地位，其中就包括十大重点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的诸多产品就被列入了美国的制裁清单，包括抗生素、机器人和航空部件等等。根据该调查报告，在高端技术制造业方面，美国在全球市场占了 29% 的份额，而中国紧随其后占 27%。 美国对中国制造2015一直颇有微词，总统特朗普和商务部长罗斯都曾表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在高新技术产业上被中国反超。路透社还指出，美国的商业团体对301调查对华制裁的反应十分的谨慎，他们赞成特朗普阻止美国的知识产权遭到窃取的努力，但是同时也质疑征收关税是否是正当的方法。美国商会则担心这将损及到依赖中国零件的供应链，而且最终将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在美国的制裁清单出炉后，中国今天也指责美方的做法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并且当天就祭出了首批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飞机、汽车和化工业等16类106项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而这些产品涉及到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金额约500亿美元，这与美国出炉的制裁方案的规模则是旗鼓相当，实施的日期也要视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收关税的实施情况另行公布。同时，中国今天也调整了原产于美国以及部分欧盟公司的进口化学产品单丁醚所适用的反倾销的税率，而部分美国公司则被科以 75% 的重税。但是尽管如此，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前景，摩根大通旗下的 GF 资产管理公司的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徐长泰表示，就目前公布的细节来看，中美新一轮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美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收 25% 的关税，实际影响则约为125亿美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只有 0.1% 左右。另外，这些商品还可以寻求向其他的国家出口，所以实际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徐长泰还进一步指出，从历史经验来推测，中美双方 近期可能会进行谈判，甚至可能达成一些协议。而短期来看，中美的新一轮的贸易摩擦不会对经济或者是市场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表示，双方的协商谈判大门并没有关闭，中国希望美国尽快的崛起错误的做法，回到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新网今天的相关报道也引述了中国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的院长涂新全表示，美国举起301的调查大棒，是要通过威慑、恐吓等手段将压力推到最高，迫使中国做出大幅的让步。既然如此，中国下一步将如何接招，自然值得进一步的关注。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继续收听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瑞迪为您选播几份法国大报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四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最集中关注的国内话题是法国社会不同领域针对政府改革措施的抗议活动。各报关注的国际话题主要有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四日在安卡拉召开的叙利亚危机三国会议，美国黑人平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逝世50周年纪念，意大利立法选举后艰难的政府组建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的种种官司，以色列政府在非洲移民问题政策上被迫做出的让步等等。解放报也发表香港特约记者的长篇报道，以香港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社会民主连线主席吴文远以及香港众志成员周婷为例，聚焦雨伞运动之后重重打压之下仍然不肯屈服的香港反对派力量。报道写到2014年秋，在这片740万人口的地区，数十万人集会要求全民普选，但雨伞运动的热情已经降温，也同时带走了2016年立法选举一度带来的希望。在那次选举中，泛民主派阵营赢得了立法会70个议席中的30个议席，但两年来北京政府加紧行动，六名反对派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那些香港独立的支持者如今不知去向，那些被认为是过于暴力的集会抗议者被送入了监狱。今年3月11日的立法会议员补选活动中，中国当局取消了数名活动人士的竞选资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也加强对香港公民社会，尤其是对那些对政权持批评立场的书商和出版商的打压。所有这一切都在动摇着港人对在2047年以前仍然可以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享有某些自由的信心。反对派如今已经分裂成无数个没有实际资金和人力的小党。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预虽然促使一些活动人士去支援抵抗者或者为他们捐款，但随着诉讼以及判刑案例增多，敢于走上第一线的勇者不多。这些反对派刚刚想出一个对策，北京方面就已经有推出新规，但尽管如此，这些人没有放弃。这篇报道把谭德志称作是街头的传教者。46岁的谭德志几乎参加了人民力量党的所有集会活动。他无奈地表示，中国四处出击，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事事做出反击，尤其是在人数这么少的情况下。人民力量党有100余名成员，但几乎没有新成员。他回忆说，香港主权回归北京的时候，教区的牧师告诉他们应当将圣经默记在心，以防共产党人烧毁圣书。2006年他辞职离开了新城电台主持人的工作，因为电台要求他们不得批评政权，不得惹政府不高兴，否则就会失去广告收入。他于是决定投身政治，维护香港的基本价值。社会民主连线主席吴文远41岁，解放报报道写道，在法庭更容易找到他。吴文远向记者解释了司法当局如何以各种司法程序骚扰反对派，从传统的扰乱公共秩序到所谓向中国国家主席队伍扔 T 恤衫，或者向特首投掷三明治，这些意想不到的罪名可谓五花八门。他表示，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国家主席的那一年起，司法追究活动人士的案例越来越多，对活动人士的打压与监视不断升级。但吴文远自认是一个极端乐观主义者，他会继续在这个越来越不公平的社会为社会公益而积极活动，哪怕是面对北京 这是一场力量不对等的战斗，压力很大，但他表示恐吓对他无效，也许两周以后，三个月以后，他可能会被关入监狱，但他不怕。21岁的周婷在解放报记者的眼里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好学用功的学生，但竟也是中国当局眼中的靶子。他原本以港人自觉权利的口号去竞选香港众志党罗冠聪失去的立法会议员的席位，但北京当局认为他立场倾向独立，取消了他的竞选资格。他和他身后的香港众志希望成为香港政坛新一代反对派力量，他承认领头人物会付出代价，这让很多人退却，但他不会。在黄之锋和罗冠聪一度被判刑入狱之后，他挺身而出参加立法会补选，暂时放弃了学业。在他看来，香港众志虽然在立法会不再拥有席位，但仍然应当打国际牌，为黄之锋和罗冠聪争取诺贝尔和平奖。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NHK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你还将听到今日经济、文化艺术和文化遗产三个专栏节目。下面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的专栏节目东京专题，话题是日本越来越不相信特朗普了，其中的原因就请您收听本台的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详细介绍。
3月22日，特朗普在签发认定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总统令时，也曾这样说过，安倍是我很出色的朋友，但是现在我想对他说，那时候他面带笑容，这种笑容的意思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从美国得到利益，但是这样的日子结束了。特朗普的发言使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十分震惊，日本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宣扬美国第一主义的特朗普在政治和国际关系上没把日本放在眼里，在经济上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是一个难以让日本相信和依靠的人。2016年11月17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忙不迭地跑到纽约去见特朗普，安倍抢了个世界第一，成为特朗普当选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但是特朗普上台后没有给安倍多少面子，他不断抨击日本造成日美贸易之间的巨额赤字，抱怨日本只承担了很少的防卫费，大部分都要美国来负担。特朗普政府3月23日以廉价钢铁和铝产品的流入对安全保障构成威胁为由，启动了进口限制，并宣布欧盟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国暂时不加税，但是日本并没有被排除在追加关税的对象之外。为此，日本经济新闻在3月23日发文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23日对钢铁和铝产品的进口启动了进口限制。日本虽然一直要求将日本排除在限制对象之外，但是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到目前为止，安倍晋三首相已与特朗普总统的信任关系为基础，树立经济与外交战略，但是依靠这种个人关系的效果是有限的。日本在经济上最担心的还不是进口钢和铝的问题，而是美国会进一步逼迫日本与美国签订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3月28日，美韩就自由贸易协定修订谈判达成协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此次重新谈判的中心是汽车贸易，以韩国让步的形式达成了基本共识。为了让韩国做出让步，美方甚至扬言要撤退驻韩美军。在美韩进行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的 第三轮交涉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14日，特朗普总统在密苏里州进行讲演，他说在朝韩边界驻留33000美军，他们的去向将会怎么样，我们要看情况而定，暗示如果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进行的不顺利，美国有可能撤走驻韩美军。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吃尽了苦头，1985年9月，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西德等五国签订了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美国甚至对日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强迫日本政府让步。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国内总产值约为美国的60%，现在下降到约为美国的20%左右。这些惨痛的教训对日本来说记忆犹新。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莱特希泽3月21日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已告知日本希望在适当的时期缔结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对此日本方面十分担心。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3月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对于美国的贸易政策，各国应该异口同声说不赞成。我非常不喜欢在贸易问题上要求两国间协定这种手段，我怀疑这种手法是否符合 WTO 的规定，担心美国会反复采用这样的手段。而据日本读卖新闻2017年1月30日的报道，当时实施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由于特朗普就任总统对今后日美关系感到不安的回答上升到70%，比较总统选举之后的2016年11月12日到13日实施的调查上升了12个百分点，认为特朗普当政会对日本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人也为70%，上升了12个百分点。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简要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公布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建议清单，剑指中国的2025制造计划。北京也宣布将对106项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进行反制，价值旗鼓相当。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首次过半。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的三国首脑再次聚首，召开峰会，关注叙利亚的危机出路。脸书 Facebook 公司撤除了273个有关俄罗斯文宣的页面和账号。78名台湾籍的电信诈骗嫌疑人今天早晨从马尼拉被遣送回中国大陆的天津市，台湾方面严批中国和菲律宾的做法。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报的是倪楠主持的今日经济，话题是水火交融之中的法国铁路大罢工可能也有受益者，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经济，我是倪楠。现在一起来聚焦法国铁路大罢工当中的最大赢家，或许当属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抗拒政府改革方案而引发了长期大罢工，进入了第二天。法国人可能都会记得1995年全法反对时任总理阿兰朱佩改革方案的大罢工，造成了交通、邮局、电力、教育、医疗健康领域的重大影响，对用改革法国国营铁路、提高公务员退休金缴纳年限、减少住院可报销金额等手段来填补社保黑洞的朱佩方案不满的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令法国瘫痪了整整一个月，最后以政府妥协收场。 当时的因为交通系统罢工，大城市周边高速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人们不得不乘坐塞纳河上的免费驳船出行。今年马克龙政府再次对法国铁老大举起了改革的大旗，法铁罢工令人们想起1995年那场漫长的公交瘫痪。但是当今的法国已经和往昔不同，各种共享汽车、手机软件琳琅满目，而铁路也不再是人们出行的必选项目。在受众方面，一场针对铁路服务的竞争早就在公路和手机软件当中开始上演，就连法铁旗下的长途公交车服务、搭乘汽车服务和拼钱租车服务等，也在本次罢工发起之前便向民众发出了打折甚至免费乘坐的邀请。和各种替代性交通工具相比，火车的优势在于可以同一时间运输大批客流。目前每天使用法铁服务的民众有500万人，其中 80% 的民众的行程范围在首都巴黎所在的大区法兰西岛大区之内。和铁路相比，其他种类交通的使用人群比例有多么微不足道呢？2017年使用名叫马克龙汽车的长途汽车服务仅仅有700万人，这还是全年的数据，这给更加有针对性的共享汽车服务商极大的商机。4月3号，法国交通黑色星期二，高铁每8辆只有1辆运行，城际铁路每5辆只有1辆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向人们提供从家到工作单位的初创公司拼车服务商 Clexit 在一天之内就接到了翻倍的订单。目前和法兰西岛大区签署合作协议的此类服务商共有8家。大区的主席佩克莱斯也表示，在罢工期间优先向民众推出免费的共享汽车服务。对于交通瘫痪导致的经济损失的风险，佩克莱斯呼吁希望罢工期间开车出行的民众出于团结精神，去网上进行共享汽车服务的注册，在路上尽可能捎上别人。和法兰西岛大区的交通疏导措施并列的还有巴黎市政府与 Facebook 以及法铁合作推出的公民搭车。驾车者只需要从脸书或者服务官网上下载打印小标志，贴在自家车辆的挡风玻璃上，就算是向路人表示这辆车可以带你回家。长途拼车服务的龙头依旧非 BlaBlaCar 莫属。该机构表示，自从罢工上演以来，其4月份的拼车订单较正常月份翻了一倍。2015年开放竞争的马克龙汽车目前有3家运营商，去年这3家依旧入不敷出，全部盈利在1.8亿欧元左右，和上一年同比减少了6000万欧元。但是今年罢工期间，其中的 EasyLink 的总裁洪卡尔就表示，公司收到的订单数量是正常时段的3倍，无论是短程还是巴黎到里昂、巴黎到马赛这样的长途旅程。 Flixbus 的主任勒夫朗莫兰也表示，4月3号公交黑色星期二当天，该公司收到的订单数量和正常的星期二相比上涨了 80%。 所有从巴黎到里昂的长途车都在前一天售罄，公司因此临时增设了300辆车。此外，4月份的来临又宣告着法国学校春季假期的临近，和法铁罢工产生了重叠效应，对长途汽车的需求保守估计将会增加30%。这预示着最后一刻才买票的民众，有可能发现从里昂到巴黎的长途汽车车票涨到了70欧元一张，而这一价格可以在往常让人们乘坐高铁，只需6小时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我们的今日经济，由呢喃为您选播，一起关注了法国铁路大罢工当中的最大赢家，或许当属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商。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谈谈从中国国家画院体制内美术家在巴黎的展览的艺术和思想水平，看中国精神在艺术中的表述偏差。在清月的右边是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小阳的作品。和其他艺术家不同，杨小阳在展厅里悬挂的作品和展览图录中发表的作品是有区别的。 展厅里的是作者在2017年创作的，在艺术地位的象征意义上很用心的刻图稿具象系列。这是比照黄宾虹、陆延绍等中国画历史名家的教学工具，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机会养成以行政地位单向转换成艺术地位的习惯里，院长以艺术家师长的姿态为其他参展艺术家开局，又有一点抛砖引玉的意味。刻图稿也让观众想到中国国家画院一直在拓展教学业务，在展墙上讲义式的图稿中，我们看到的有老师的砖，就像听离开舞台多年的声乐教员给学生示范意大利花腔唱段。大家不要去在意老师因为声带衰退而奋力挣扎出来的扎人的高音，而是要去体会他对学生的希望和要求。但展厅里看不到抛砖引玉里的玉，看不到体现二三十岁的年轻一代在灵感被呼唤出来以后那种生机勃勃的有创造力的作品。刻图稿具象系列提示的是杨小阳以砖带玉，老师带学生出场。在展览图录中，杨小阳的作品的造型以类似出土陶俑那样的元素做基础，用接近白描工笔的手法塑造了中国古典小说插画的风格，融入了一些原始艺术的放任和松弛，对土家花灯戏和社火的情景做了编排和导演。在张江州对面的是国画家梁占言做的西藏家庭在外景地的特写，他尝试用水墨和工笔来实现19世纪欧洲写实油画里常见的布局和细节，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的国画人物画探索的典型。这三位在第一展厅里展出的艺术家显然是中国国家画院这次最用心突出的艺术家。从技术角度看，他们都受过完整的训练。从绘画语言上看，他们都向欧洲绘画上靠。张江州作品的透视感和天灾地的情欲视角，与巴黎商业画廊里积压成堆的变形写实小情调有一些共鸣。杨小阳的作品里透露出他熟悉法国新原生艺术代表人物让·杜布菲，他的中国出土人物的列队借鉴了让·杜布菲的变形。张江州作品的激情高涨一些，但是和倚重城市化格局的杨小阳的作品分享古典小说插画的审美，就像相互启发的两个邻居做的一样。问题是他们作为主打艺术家，无论从技术特点还是造型能力上，都没有成就一流的创作家带给观众的那种不可抵挡的震撼。他们的题材落入了国际低端艺术品市场里俗套的循环和重复。如果从策展思路的角度来考察这次展览，在展览开幕的前一天举办的讲座上，张江州副院长把中国画的创作按照新水墨、新传统、新古风来分，从根源上让我们理解了这次展览里中国语境里的中国精神的缺失。就算忽略对新古风和新传统的定义混淆，上个世纪徐悲鸿、林风眠等人早就为新传统开天辟地过了，张江州的命名和分类解释不清楚当代的新和上个世纪的新之间到底哪一个是新。张江州副院长在艺术造型理论上的认识程度也合理解释了他在通过造型创造性的表达中国精神上是有一定困难的。这种在艺术认识上的局限和对中国精神题材的忽略，造成展览没有能力与国际主流艺术系统站在一个具有对等思辨力和表现力的高水准上融会贯通、运筹帷幄的遗憾。 这种遗憾也是中国官方美术没有能够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产生更大影响的原因。当张江洲副院长在讲座中指着中国画院的前任院长画家龙瑞作品的投影说，这类新古典的作品创新力不强时，实际上就是在用具体的例子证明了他的理论思考的粗糙和浮躁，经不起推敲，因为在道理上他解释不了在创新上有欠缺的龙瑞画作作为新古典国画的代表性画力新在哪里。当中国国家画院的前任院长的艺术高度在他的继任者和艺术家同行那里受到公开质疑的时候，听众们立即看到了一个问题，中国最高官方美术机构的平台领导人一定是必须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一流艺术家吗？实际上，杨晓阳、张江洲和他们的前任龙瑞都是中国国家级官方美术平台的领袖，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里，他们就像建筑师一样重新改装、扩展、打造中国国家画院。在繁重的平台建设者、改革者和领导者的角色里，他们从事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每个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们的平台领导人的服务性角色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艺术家身份设定了局限，在艺术上他们不是最能担当得起让官方美术表达北京版的中国精神的创作和学术重任的人。其中的道理就和造飞机与开飞机的人有不同的分工一样，清代的督陶官唐英不会喧宾夺主地在窑炉前取代陶工，当代的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团长冯英不会换下首席主演自己到舞台上去光彩照人。中国国家画院把艺术平台建设者和平台领袖的业务成就与他们所服务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专业能力相提并论，相互混淆，插科打诨般的把平台领导人的组织才华同化成一流艺术家、一流理论家的创作和学术建树，一定会制造出误区和尴尬。因为今天发展巨变、日新月异的时代，对社会分工的要求已经不是李可染当中国国家画院院长的初创时期可以比较的了。张江洲对龙瑞的评价说明他在看前任时能把议题看清楚，看自己时自知之明薄弱一点。到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中国国家画院的展厅门口，我们可以看到一堆中国美术报，封面标题非常有意思，有一期的标题是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另一期的标题是一个国际美术工程的思考与实践，还有一期的封面标题是砥砺奋进中的5年，最后一期的标题是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中国国家画院把这些杂志带到巴黎，说明他们对中国国情是有深刻认识的。杨晓阳院长和张江洲副院长在2017年年底都作为负责人参与了中国国家画院中国文化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班的指导工作。但是杨晓阳院长和张江洲副院长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没有在巴黎展览的作品里，没有在策展的思路里得到体现。作为国家级最高官方美术机构的领导人，他们组织的展览没有让中国体制内一流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发挥作用。作为艺术家和理论家，他们自己的能力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只有当中国的官方美术有魄力、有能力启用老中青三代里面有代表性的一流艺术家和理论家， 把中国美术报的封面标题里透露的中国精神，通过造型和思想上最杰出的作品，与在国际上和国际美术体系选择的中国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表达的中国精神平等交流，相应生辉的时候，中国的体制内美术家们才能真正有底气继往开来，与表达不同地区人文精神的世界一流的当代艺术创作交流，才能真正进入主流的国际艺术市场，通过国际资本的收藏力来传递中国的价值观，这才是平台领导人最终的和最重要的成就。如果中国国家画院仅仅满足于向中国媒体发新闻稿说，人群中有一位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水墨画的意大利旅法画家，对展览里的作品有多么惊叹，仅仅满足于法兰西艺术院副院长因为感谢中国国家画院在北京对他的热情接待而回应几句礼节性的鼓励的话，以表面化和套路化的宣传，不切实际地演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成功，那只能说明中国顶层文化决策工作任重而道远。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题目是灾民堆里的钉子裤衩，凭中国国家画院巴黎水墨人物展，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文化遗产，由珍妮特主持，请听她的精彩介绍。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法国遗产古迹是 Château de Ménard 莫纳尔城堡。这个于中世纪就存在的莫纳尔城堡位于卢瓦河古省中央地带的卢瓦河谢尔河地区，它属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钟爱的蓬巴杜侯爵夫人。莫纳尔城堡其建筑面积有12000平米，四周占地40公顷，这个有400多年历史的城堡即将有新主人了。这座城堡一进门就是一条石灰大道，当年的蓬巴杜侯爵夫人就是搭乘着马车经过这条大道进入城堡的宫殿，后来他把这个城堡送给他的兄弟马里尼侯爵，侯爵把这个城堡打造成非常优雅著名的莫纳尔城堡。负责打造城堡的建筑师是当时路易十五御用的宫廷建筑师加百列，加百列后来也替蓬巴杜侯爵夫人打造了侧翼建筑阿尔良及布鲁尔建筑物，以及在城堡大厅的两旁盖了两座别墅，一个叫中塔，一个叫子午线。马里尼侯爵也招来当代的室内设计师打造地面城的各个大厅、闺房、浴室以及各个房间，如今我们走进去会仍然走在当初打造的原地板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歌颂科学及艺术的精致木雕作品，粉红色的大理石的走道，以及镶嵌装饰着粉红色葵花装饰框架的镜子，并且朝向罗瓦河的那面大镜子也是如此的装饰的。 后来不久，莫纳尔城堡经过了先贤祠的建筑师素佛洛的设计，在城堡花园的下方打造了一个水池，名叫做蓬巴杜侯爵夫人的浴池，而且还打造了一个花园山洞。他也盖了一座橘子园，那些大树遮住了下面大理石女神的雕像，这与花园里的其他十几个雕像相呼应，许多来此散步的人可以在那里休憩会晤。到了20世纪，除了各朝代的国王半身的雕像，其他雕像都被更换了。经过蓬巴杜夫人以及其他兄弟的不断的改造，他们卖掉了400公顷的森林，不过现今仍然保留有一块打猎的场地。经过法国大革命之后，莫纳尔城堡的家具四散不见了。这个城堡经历了黑暗期，然后一个又一个的更换主人。1832年它成为布鲁士王国的医院，1912年一个叫做雅拉尔的买下了城堡，重新部署里面的家具，他撤换了那些雕像，重新让莫纳尔城堡容光焕发。雅拉尔于1935年过世，他的后代由于城堡的维修费用太昂贵，于1939年出售给圣戈班工厂。这家工厂专门来制造莫纳尔城堡的窗户及镜子。这家工厂成为主人之后一直持续到战后，它成了培训这些技术的中心。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成果，如今这种的杰作都成了各个家具销售商目录中展示的标准模范。如今由商人巴萨里买下了，这也得拜赐于前法国总统密特朗。1982年正是国有化行动的时代，密特朗要求圣戈班卖掉城堡，让巴萨里买下。当时城堡败落不康，他以500万法郎买下来。巴萨里的女儿说，为了蒙巴拉侯爵的夫人个人的历史才动心买下的。他们的邻居则认为，巴萨里未来可能打算把这个城堡改建成豪华旅馆，因为这是一名商人，这也是他投资的方式，这里面应该可以打造出62个房间。他将采取复古式的概念打造城堡，保留王公贵族时代的风格。现在大家都等着看这位城堡新主人翻新城堡的手笔及杰作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巴黎时间13:57，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公布了针对中国的500亿美元产品的征税建议清单，主要是建制中国2025的制造计划中的高科技产业。北京宣布将对106项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进行反制，价值旗鼓相当。最新的民调显示出特朗普的支持率首次过半。马丁·路德·金遭到枪杀50周年，美国各地今天举行纪念活动。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三国首脑再次聚首，召开峰会就叙利亚的危机进行商谈。脸书 Facebook 撤除了273个有关俄罗斯文宣的页面和账号。78名台湾籍的电信诈骗嫌疑人今天早晨从马尼拉被遣送回中国大陆的城市天津，台湾方面严批中国和菲律宾的做法。外交家月刊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推土机式的发展不顾湄公河下游的死活。法国铁路罢工今天进入第二天，全国的铁路继续混乱。法国国会通过了首批铁路修正案。朝鲜推迟今天的预备会议，韩国宣布将设立南北朝鲜的首脑热线电话。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AFP 本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巴黎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